现在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这个成为圣洁这个功课。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真的都是在走这一条成为圣洁的道路。不管我们人生我们走到什么地步，我们发现我们心里面实在是有一个渴求，这个渴求不是别的，这个渴求就是你自己。我们就求主，你今天早晨的时候，你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灵来带领我们，用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你也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那长阔高深的爱，以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期望，是吧？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成为圣洁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我们认识了你之后，我们就能够走这一条成为圣洁的道路，是吧？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一辈子，虽然我们自己可能不能够得到完全，但是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成圣的这个恩典，我们能够尽我们力量，我们能够走这一条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蒙恩被你所拣选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在这世界上面做你见证的一个榜样，做你见证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能够成为一个彰显你荣耀，成为主你自己在这世界上面所设立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灯台，成为主你自己的能力的一个帮助。我们就这样子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什么那个门有时候会那个锁起来。好，欢迎。我们这一课啊，叫做成为圣洁。那因为上次有一些人不在我们当中，那个上次没来的，没来有哪些？哦，好像还有一些上次没在我们当中了，有一些人，好，所以上次他没有，哦，你们不是这一次的，就是这一次的，对，好，对，因为上次有一些人没来，所以我稍微的把我们上一次的几个重点，我们再来思考一下。首先，什么叫做成为圣洁？什么叫做成为圣洁？什么叫做成为圣洁？那其他人不是上次都有来吗？什么叫做成为圣洁？
变成像基督的过程。
变成像基督的过程，有一点像。Simon 虽然上次没来，但是他有听到一点。什么叫做成为圣洁啊？第一个，我们上次讲到说，圣这个观念，圣，到底圣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发明这个圣这个观念的？是神哦。我们上次讲到说，原来在神的本性当中，神的属性当中有一个属性叫做圣，就是说这个圣，那神是圣的，让我们想到神是什么的？神是公义的，就是神是完全的，神在神的本性当中是完全，但是在我们想到神是公义的这一方面的之前，我们想到神圣这个，因为圣洁在中文里面我们讲圣洁嘛，所以洁大概是比较完全啊，这个行为完全啊，怎么样，这个道德完全啊，这个叫洁。但圣本身，圣这个观念是代表什么？是神的哪一方？是代表神哪一方面的这个属性呢？当我讲说神是圣的时候，你想到神是怎么样？那在圣经上面有讲说什么为圣，怎么样为圣？分别为圣，对，分别。所以第一个观念不是讲到说神有多好啊，我们的神他道德上面有多完全哦，诚实啊，然后善良啊，先不讲这个，我们先讲到说神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是不是在只有在众多的这些宗教当中呢，只有基督教有这个圣的观念？哎呦，开通大哥，欢迎欢迎啊！是不是在众多的这些宗教当中，只有基督教有这个圣的观念？ 我们上次讲到啊，哦，其实很多宗教都有这个圣的这个观念了，但是在这些宗教当中，圣的观念是什么？圣的观念是什么？就是让人觉得畏惧，对不对？让人觉得到了一个其他宗教的地方，让你觉得可怕，然后你会敬而怎么样？敬而远之，对。但是我们的神呢，你也会让你觉得畏惧，但是你会一面害怕，然后你会一面你要想要去接近他。为什么？为什么你对神的敬畏，这一位真神的敬畏，跟你对外邦的神的敬畏是不一样的？我同样心里面都害怕，同样我的心里面都有害怕，但是为什么这两种害怕不一样？因为神是爱，对对对，因为神里面有爱。我不是说神比较爱，或者神最爱，或者神比这些偶像的神，神有比较多的爱，神那个其他的神呢没有那么爱我们，我们的神呢他对我们就是让你这个什么有求必应，不是讲这个爱不是一种比较的比较出来的。我们讲到神是爱，就是讲到神是爱的什么？我们讲到神是爱，就是神是爱，神就是那个爱，就是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要讲爱的话，你必须要讲到神，你只有讲神的时候才有爱，没有讲神就没有爱，就是说神就是那个本体，所以当我们接近那个本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个渴望，产生一个想要接近爱的源头，想要接近那个圣洁的源头，想要接近慈善的源头。所以为什么人对神的那个敬畏呢，是跟人对其他偶像的那个敬畏，那个敬而远之是不一样的。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关于圣的这个观念。所以讲圣洁，讲这个成圣呢，我们不是先从说哦，成圣就是第一，你每天你不可以偷东西，然后第二，你不可脑筋不可以乱想，不可以想那个不该想的事情。然后第三呢，成圣呢就是你嘴巴不可以乱讲话，然后呢不可以散播谣言了。我们讲成圣，我们不是讲这些东西啊。如果讲这些东西就没有意思了。讲成圣，第一个我们是讲到我们所相信的那个对象，他是圣的，他有一个圣的一个品质。而且他那个圣还不只是说道德上面的完全，我们先不是在讨论他道德上面的这个完全，而是讨论他的本质，因为他有那个本质，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这种成圣的过程。如果不是基于他那个本质的话，我们的成圣就没有意思了，就是律法，就是等于说是另外一种宗教，另外一种功德的宗教。所以我们讲说成圣了，我们会不断的回到一节圣经，我们上次已经翻过，让我们再继续来翻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如果说你那个手上有讲义的话，它其实就在讲义上面的第一句。但是呢，如果说你有圣经的话，我们还是最好还是能够打开我们的圣经了。我写讲义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挣扎，就是对，后书第三章，对，对，三章十八节，对，其实我写讲义的时候，我有点挣扎，就是有一些经文我是想把它打出来，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不想把这些经文打出来，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每一个神的每一个真理啊，都不是说用一节圣经我能够来证明，能够来推论的，所以。其实我在讲任何一个观念的时候，其实它所牵涉的经节是很多的。那我比较喜欢说，把相似的经文呢，把它这样列出来，这样子我们能够一段一段的看。可是这样子的话，我知道会很花时间，就是我们可能整堂的课的讨论都没有了，就只是在翻圣经，然后一下翻这，一下翻那，然后新约翻到旧约，然后大家就回家了。所以我有一点挣扎，就是这样子，我就把那个圣经呢，我把它打出来。那打出来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不必花太多时间去翻。但是呢，我又尽量把 把一些圣经我把它写，就是相关的圣经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的目的呢，就是说希望说我们回家以后，我们还能够看看这一份讲义，然后我们还能够去把那个相关的圣经也翻一翻。这样子，我想，我们的这个学习哈，才能够继续的往前。好了，那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可以说是我们这一季课程我们的一个中心，一个中心了，所以我们可能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提出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圣经了，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了。首先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哦，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众人这里一定不是指所有的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嘛，一定是指已经得救的人。那为什么我们众人呢，只是指是不是还没有得救的人，他就不可能敞着脸见主的荣光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要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什么叫做敞着脸见主的荣光？谁敞着脸见主的荣光？所有的信徒。那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在讲上下文是在讲一个人，有一个人他敞着脸，摩西，对，摩西他敞着脸见主的荣光，哦，所以他到了西乃山上呢，他就跟主面对面，哦，他就跟主敞着脸见主的荣光。那我们就在想这个敞着脸见主的荣光这个光景啊，他的条件是敞着脸见主的荣光的这个人，他要有什么特质？他这个人必须要像是杨菲菲跟我们讲说，这个人要是义人呐，所以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必须是完全的人，要不然的话呢，他是不可能敞着脸见主的荣光的。就好像我们这里的人敢不敢敞着脸见警察？敢不敢？敢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敢敞着脸见警察。但是请问大家，通缉犯敢不敢敞着脸见警察？
不敢。
他们敞着。我上礼拜我看到那个台湾那个大卖场哈，那个放有一个新闻，台湾的大卖场里面，然后有一个人呢，他就偷了一根电锯，我电锯以后藏在那个裤子里面，然后走出去的时候这样一拐一拐，然后用大衣这样包住，比如说这样一拐一拐的这样走出去了，哇，这个小偷实在是厉害啊！当你看他偷东西的时候，他就用很多东西把自己包住，然后呢就这样子走开了。他敢不敢这样子拿着电锯，然后这样子光明正大走出去？不敢嘛，因为外面很多检查的人哦，所以他一定要把要这样子包住啊，然后把那个做坏事的东西把它藏起来，然后才敢走出去。所以我们众人敞着脸见主的荣光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在这一位公义的神面前我们是没有罪的。也就是说，我要是有任何的罪，这公义的神他有一个能力叫做无所不什么，无所不知啊。也就是说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然后呢，而且他是公义的，就是说他公义是代表什么意思？他知道了，他必定要罚，是不是还叫公义嘛？哦，一个你在路上开车，然后呢有，然后呢你被拦下来了，那你会发现你发现怎么大家都跟你开的一样快，然后只有你被拦下，你第一句话你说那个呢，对不对？你觉得警察不公义啊？为什么？因为人家开得比你快，然后人家没有被抓，什么叫做公义？公义就是 所有开所有在65迈的路上开超过65迈的所有的人通通抓起来，这个叫做公义。只要有一只没有被抓起来呢，这个就不叫公义。这个时候你就会愤愤不平了，怎么只有我被抓起来，其他人没被抓起来？这叫公义。公义就是有罪人到神的面前，神一律要审判，这个叫公义。所以我们众人怎么可能敞着脸见主的荣光？这在公义的神面前呢，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是没有资格的。所以我们众人敞着脸见主的荣光呢，其实是我们这一生我们所要追求的对象，也就是成为圣洁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有一个成为圣洁的目标，所以我们众人敞着脸见主。能不能有人帮我去印一下讲义？因为我知道我印的份数很不够，那个可能还要再加印。哎呦，我原稿不是那个我这里有原稿，所以那个对，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么多人。我是按照上次的，我是按照上一次的那个，这是两面。
印多少
份？再印个10份吧。好，我们众人要敞着脸见主的荣光，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那个没有，就是两面。好，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没有罪。我们必须要完全，否则的话呢，就好像通缉犯在警察的面前是不能够敞着脸的，敞着脸呢就被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我们唯一有资格在神面前敞着脸，就是被抓起来丢到地狱里面去。这个是我们敞着脸见主的荣耀唯一的应该得到的下场。我们众人没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敞着脸见主的荣光，因为神是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所以在神的公义面前呢，我们众人如何能够敞着脸见主的荣光，如何能够像这一节所讲的荣上加荣？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神要称我们为义。就说我这个人要是好人啊，讲白就讲我这个人要无罪。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这个人要是没有罪的，这个叫做神称我为义。所以称义这个什么叫做称义呢？称义就是在法官的面前，在一个大法官的面前，法官说没罪，没罪。那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那个很多法官呢，他收了那个叫做什么红包，收了红包。然后呢，听说有些在东南亚很多国家，你可以塞红包给警察哈，然后他就让你做很多事情了。塞红包啊。然后那个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教人家开车，那个人开车也是在那个跟我开车人也是在亚洲住习惯了。然后那个单行道，他就从反方向进去，对面一个警察就噗就把我们拦下来。拦下来呢，哇，他老兄好激动啊，马上跑下去要跟那个警察要跟那个警察理论哦。啊，那个拜托求饶啊。我刚才讲说在美国不是这一套的。在亚洲就是这样子，赶快下来，然后请那个警察抽一根烟啊，哦，可以，一个警察可以贿赂的。可是实际上我们的神如果是公义的神，我们按照公义的标准，我们的神是不能够贿赂的。所以我们的神呢，不是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方法呢去敞着脸见主的荣，也就是我们不是能够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让神称我们为义，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神是按照他自己绝对公义的标准来审判。就好像我们看见法律哦，在法院里面有一个标记，有没有一个女神，然后她拿着一个天平，有没有？拿着天平，那个女神的眼睛怎么样？有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睛怎么样？看得见， 看得清清楚楚，还是他眼睛是用在布蒙起来的啊？所以他不看，他完全不看这些人情标准，他只是按照他手中的天平这样子哦，来判断，这就是法律。一个真正的公义就是讲这个法律哦，讲标准，所以绝对的标准呢，才是绝对的公义啊。所以我们的神他审判的时候，他必须要按照一个公义的标准，他不能够说对于这个黄种人一套，对于白种人一套，对于黑种人一套，这个叫做什么？这叫什么？啊，这叫歧视，对不对？他不可以，他要公义哦。所以公义的神呢，他要按照他公义的标准来审判。那问题来了，他如果按照公义的标准审判，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在他的面前符合他这个公义的标准？没有啦，那就没有啦。如果按照他公义的标准，就是通通都下地狱，那怎么办呢？通通都下地狱。这个神是公义的，但是神有另外一个属性哦，叫神是慈爱的。所以神他出于他完全的爱，他施行他的救恩，就是说他施行他救恩呢，是出于神完全的爱，所以神呢他就愿意他有这样子一个救恩的这个方法，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我们是靠着他的恩典得救，而不是靠着他的公义得救。按照他公义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所以我们要得救呢，我们就必须要按照他的恩典。然而神有恩典呢，是按照神他属性当中的一个就说没有拿到的，有没有人没有拿到的？对，那个好，对，好，哦，好的。对对，那个贵芬，那个，哎，不是，那个，那里那个，这不是上次的，这是这一次的，对，这个二，这个二，这个，哦，二，这个，不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有些人已经有了。有些人已经有了，所以我说是，对，他们都有了，对，都有了，不是，因为这是这一次的，今天的，对，有了，对，今天的，对，都有了，嗯，对。对，好。按照神公义的属性呢，所有的人都要灭亡，所以呢，神他必须要施行恩典。然后这个恩典要怎么办？这个恩典是来自于神无条件的爱。如果说神有条件的，那没有人能够符合条件。那神要用什么条件？神要用，这个人有钱吗？那没钱的人怎么办？神要用。这个人有学问吗？那个智商很低的人怎么办？神要用这个人是中国人吗？那其他的人怎么办？哦，所以神他用什么条件都没有办法让大家得救，他只有用一个条件，就是没有条件。所以神他只有用没有条件这个方法，能够让人来得救。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就是神他无条件的给我们恩典。所以首先这个恩典是出于神的爱，第二这个恩典必须是没有条件，完全没有条件，完全在我们人这边没有任何的条件，我们人没有付出任何的条件能够来贿赂，能够来博取神的同情，能够来得到这一份恩典，这个才叫恩典嘛。哦，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那一段，先不看了，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这里有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从第28到第30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他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这里讲到一件很有逻辑的事情，就是说神好了，那神他要按照他的慈爱，他要来施恩给我们，那神他怎么样子来救，他怎么样子来拯救我们、哦、那这里讲到就是说神拯救的这个计划，或神拯救的这个步骤、哦、第八章从29节这里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是讲到说神预先知道，神预先知道不是说哦，神就知道杨贝贝，知道张老师，知道我怎么样喜欢吃牛肉，然后喜欢不睡觉，然后喜欢那个又不喜欢运动，所以呢会得到 cancer。这不是神的知道哈、啊，这个神的知道是怎么样？神知道就是神认识这个人啊、哦，当。在创世纪那里，哦，这个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有一天，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有一天亚当跟夏娃同房，他们就生了该隐。那个同房啊，那个字呢就是知道，所以亚当跟夏娃知道，就说他们两个发生很亲密的关系。所以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神预先跟这个人有很亲密的关系，他预先已经按着他的旨意，已经知道这个人，他已经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已经很亲密的关系，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就预先让这个人能够成为神在预定当中，神要让他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哦、是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效法他儿子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就已经决定说他的儿子要到这个世界上面来，然后他要为我们每一个人死，要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预先知道我们，他就预先就定下说哦，他的儿子要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死。所以在尼诺森的 那本书、可能是另外一本书上面，他就讲到说诶哦，没有，我等一下会发第二章了、哦。上次我们看的第一章嘛，哦，第二章里面他就讲到说，神他要救一个人哦，即使有一个人失丧，即使这个世界上面只有其他人都是得救的，只有一个人失丧的，神也要差遣他的爱子来为他钉十字架，来为他死。就好像99只羊，有一只丢了，神就说不管了，对不对？是不是那一只就让它留在旷野，反正我还有99只嘛，丢了一只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不是嘛？哦，神就出去寻找，去找那一只。所以这个是神他预先定下的那一个爱，他预先定下就是让他的儿子，他不是管说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的确这个世界刚好有很多人灭亡，有很多人他走上绝路，很多人堕落，所以神的儿子来，他救这么多的人。但是呢，神的儿子来，他不是说，因为有很多十万个人、百万个人失丧了，所以我要一次救这么多人，不是的。他有一，即使有一个人他失丧了，神也要救。啊，这个就是神预先定下、神预先拣选的这个，这个道理。然后说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呼召哈，神的呼召，那这个呼召就是神从永恒当中来呼召我们，叫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叫我们能够悔改回转，能够归向神。嗯，所以这个呼召呢，不是说神好像说神在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有神？ 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有神？我们怎么知道世界上面有神？借着他所创造万物，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讲的。还有呢？
还有就是说，
人的良心，对，所以有两件事情，我们知道神，我们知道神他这个世界上面有神。第一个是神的创造，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良心啊，这是两。第三个其实就是人类的历史啊。所以有三件事情啊，这个我们称为这普遍的启示，人类历史当中有神不断的保守和掌管，不是唯物史观了。好，那这是我们讲到说，神他在永恒当中，他呼召我们这个人呢，不仅是他在宇宙当中，他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不仅是他在我们的心中，他让我们看见良心，而且。他是特别的提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重生。这个是一个个别性的呼召，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个别的把我们从这些黑暗当中拯救出来。这个工作呢，必须要神特别的恩典，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神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看见神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但是只有我信耶稣，我旁边人都不信呢？我的同事都不信，我的家人都不信呢，为什么？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神拣选我，神把我从这个环境当中拣选，让我能够真实的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条件，完全不是我比别人好，也不是我比别人长得好看，也不是我比别人那个杀更多的，不是那个放更多的乌龟啊，都不是。是我比别人放生了啊，或者我比别人捐更多的钱给慈善机关，都不是，是神他自己来拣选我，没有条件的
啊。为
什么神不拣选那些没有信主的？这个问题很好，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呢叫做他说我没有办法去知道神他为什么不拣选，我甚至也没有办法知道神有没有拣选他，说不定神有拣选他，我不知道。所以神的拣选他是这样子的，我知道是神的拣选，我只知道我是神的拣选，我只知道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神的拣选，但是我没有办法知道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是神没有拣选，神将要拣选，或神永远不会拣选。我不是神，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神。我能够知道神他已经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够知道神还没有做的事情。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去回答的问题。但是呢，我知道我必须要相信我是被拣选的，因为这个是神的，这个才能够显明这是无条件的，这个是神的恩，这是完全是白白得来的，完全从我这边来讲，我没有任何的功德可以作为神拣选的标准。那你会说，我看看，我到现在我还没有要讲到那里，我现在要讲到那个，救恩这件事情。好，所以神拣选这件事情呢，是上帝的工作，是我应该问这样子，神拣选这件事情呢？神救我们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是圣父他已经老早就预备好了，圣父老早就预备好，所以圣父决定说，我要拣选这个人，我要叫这个人得救，我要叫这个人得救。然后呢，是谁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是谁让我们的这个罪能够真正的能够被洗净？是耶稣。所以必须要有人来代替我们的罪啊，必须要有一个人哦，他为我们死，然后才能够代替我的罪。好了，现在我在讲一个法律上面的问题了。我们说耶稣替代我，然后他替代我死，所以呢我就活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法律上面的问题。好，那假设了，假设哈，今天我做了 十恶不赦的事情，然后呢被政府抓去，被加州政府抓去，然后关到监牢里面了，死刑。然后呢那个 Simon 很好心啊，他说他就跑到那个法院那里说，那我替游走一死，然后呢他要替我死，然后法官要怎么样？法官不行。哎，奇怪了，耶稣都可以替我死，为什么他不能替我死啊？哎，奇怪哦，为什么不行？哎，没有啊，可是你没有犯我那个罪啊。哎，我犯的是杀人放火的罪，你没有犯杀人放火。那今天一个没有犯杀人放火的罪来帮我死，然后我出去过那个。啊，没有啊，他死了我的罪，可是他替我的罪承受我罪应当承受的后果，这不是基督耶稣做的事情吗？啊，神是公义的，没有啊，我现在在讲法律啊，我在讲加州的法律啊，为什么法律不啊？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不可以这样子定？
因为那个不平衡
啊。嗯，所以这个哈、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想的很有道理，然后给非基督徒这样一脚，我们就乱掉了。有一个。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啊，叫做江悟，吴什么东西，我把他的连名带姓都讲出来了。好，那这个吴弟兄他有一个女儿哦，很调皮，然后老是不听他的话，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吴弟兄他也很伤脑筋，有一天吴弟兄他去参加一个查经班，那查经班里面有一个弟兄分享说，那个他有这个弟兄他有一个儿子很调皮。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儿子犯了错，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就拿棍子说：“儿子，你犯错了，按照爸爸的律法要打几下，对不对？”儿子很害怕，对啊，对啊，爸爸就拿起棍子来，你就打在哪里？打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儿子看到以后就很感动啊，爸爸，爸爸，不要打了，哦。打在自己的身上，哎，这个江悟学到了好办法，所以呢，过几天他的女儿也犯错了，然后呢，他也跟他的女儿说：“女儿啊，你犯错了，然后呢，爸爸要惩罚你，要惩罚几下，然后呢，要打，然后呢，他还伸出他的手来，然后也打，然后他女儿在旁边说什么？”打得好，再打打打重一点。哎，奇怪哈、哦。所以有时候，当你想这个替罪代死这个观念，你觉得很有道理哇。但是在某些人想，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了、哦。哎，所以这件事情之前呢，必须要有一个条件，要有什么条件？要约好了，你我之间约好了，这替罪代死是有效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去随便抓一个人来替我这个杀人放火的罪来死，没效嘛，没有这条法律上面没有这个规矩的哦，可能在某些部落当中有这个规矩，但是在我们这种我这种大部分的法律没有这个规矩的。要之前要有约，要有神跟人所立的约，所以立约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发生功效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神跟人之间必须要立约。请问神跟谁立的约啊？神跟以色列的老祖宗叫做亚伯拉罕立约。张老师厉害。好，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亚伯拉罕相不相信？哎，亚伯拉罕相信，所以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你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么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呢， 我们就是按照那个信心的榜样啊，信心之父就是谁？就是亚伯拉罕的榜样。亚伯拉罕怎么相信，我们就怎么相信。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罗马书第，罗马书第应该是那个第四章。我不知道那个我现在没有到讲义讲啊，所以你要看那个你要翻圣经，罗马书第四章。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行。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的义。然后他说这个接下来他讲到说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啊。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是在他受割礼之前，这个是在那个第十节那里。他说亚伯拉罕信因信称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信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也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呢，这件事情是亚伯拉罕他不是凭着肉体上面有任何的记号，他不是凭着他割礼，就是说他做出了一些行为嘛，他做出来一些行为来坚定他的信心，或者来证明他的信心，都不是。亚伯拉罕他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只是凭着信心，他就接受了，他就相信了，然后就得到了这个称义。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子称义，我们就是按照亚伯拉罕那个，我们就按照亚伯拉罕，按照我们的这个按照我们的祖宗他这个称义的方式，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呢，它完全是一个这样子，你可以说那信心不就是一个标准吗？就是说信心不就是我能够取悦神的一个标准吗？我有信心，我就称义啊。那个人他为什么没有得救？因为他没有信心嘛，所以他没有信心他就不得救。我有信心所以我得救，所以我有信心是我的信心啊。听好，是我的信心啊。好像是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他好像是亚伯拉罕他的功劳哦。是不是？不是，为什么？靠什么恩典？靠什么恩典？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罗马书第四章第二节，其实答案就在前一节。好，我们来，请。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哇，所以他在神面前讲到说，他这一份信心呢，是他没有办法夸口的，不是他可以拿来夸口说，哎呀，就是因为我信，所以我这个称义，别人不信，所以别人不信不称义。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些凡人的这些世人的这个观念当中，什么叫做信心呢？例如说我不知道要举谁的例子有一个人他看到一块那个看到一块地不毛之地，然后呢他就去凭着信心他就把它买了，然后过几年呢，那一块地叫做什么那个变成很值钱了，沧海桑田，那个变得那个百万，然后这个人是不是很有信心呢？哇，或者说这个某一个人呢，他在这个好像一个公司他快要这个濒临这个灭绝的时候他出手来拯救这个公司，把这个公司从这个快要破产的那个地步把它这样子从灰烬当中把它重建起来。哇，这个人很有信心我相信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觉得很有信心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人都是这种我们能够看得到结果的人。那一种信心跟我们在圣经上面讲的信心一样吗？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生有了这
种，
就是他已经到了九十几岁不能生小孩这种状态之后，神应许他叫成了人，神就能按照心所应许他就成了，所以我想来想去，他的信心是如此而生的，那不是用亚伯拉罕他自己天生就有的，
我们一起来看他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应许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不变为有，叫那死人复活的神，这是在第四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呢，第一个是死人复活，死人复活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一件事情了，这个他献他的儿子以撒，他相信他的儿子能够从死里面复活。第二个他叫做死无变为有，死无变为有是什么事情呢？
没有，不可能有儿子，
不可能有儿子，他快到100岁的时候他没有儿子，然后他还能够死无变为有。其实这两件事情是预表谁？其实这两件事情是预表基督，是预表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是预表基督使我们这些人从这些从灰尘当中我们能够给他抬举起来，都是预表基督，都是预表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这个救恩的这个工作，让我们这些人我们能够脱离仇敌的手，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死里复活，我们能够得救。好，那亚伯拉罕所信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了，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应许，或者耶稣基神立约让我们能够借着信耶稣得救。所以这一份信心呢是叫做得救的信心，这一份信心跟我们世界上面其他我们在讲信心是不一样，这一份信心叫做使人得救的信心，也就是使人得救的信心是完全不凭功劳，完全没有行为，完全是白白得到的，这个是使人得救的信心。亚伯拉罕他不是预先看见了他将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好的发展，然后呢他才相信耶稣，他相信神，他是凭着信心他就去接受了。所以这份信心呢不是人自己能够产生的。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这一节也是相当的重要，对我们的信心，在我们信心的功课上面相当的重要。一章第十七节，好，一起来看，请原不是，因为神的信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好，我们如果看一章第十七节，我们就要对照三章第二十二节，好，请，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其实这个是我在罗马书这里的讨论哦。因为神的义，福音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三章二十二节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就怎么样？那个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哈。所以福音是有一个对象，他就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呢，这里第十七节这里有一句非常特别的经文，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它的英文是什么？ from 什么东西？他的信是还有呢，好，这句非常的特别哈，这句本于信，第一个我们讲到说本于信，这个信到底是怎么个信， 因为他表示说我们以至于信，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心的，我们今天信心是什么？哎，本于信，这个本于信，这个信到底是怎么一个信？
是不是
神的信心？神有一个属性，神有一个属性叫做什么？
信实。
神是信实的嘛？神是信实的，所以神有一个属性叫做神是信实的。如果神不是信实的，那我们的信要归在哪里？我们信好像是一个那个打叫做什么？那个英文叫什么？叫做那个 shoot moving target 是不是？叫做那个好像射箭的时候，你那个目标是动来动去的，所以永远没有办法射中，因为它是一个一直在变动的一个目标。哦，本于信就是说神他有一个信实，神的信实在那里。所以我们能够相信呢，是根据神的信，是根据神是信实的。我们怎么样子相信？就是因为这一位神他的信实，所以我们能够相信。好，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信心是神白白给的，这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信心是完全都是神，完全都是从神而来，我们自己没有一点的功劳。我自己要在这个信心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子得到这一份信心，完全不是我自己还能够去做什么。我必须要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信心怎么样子能够，人是怎么样子能够得到信心呢？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好，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就可以称义。好，所以这里讲到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也就是说我们的相信呢，然后第十四节这里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见怎能信他，没有传道怎能听见。所以这里讲到说人的信，这里讲到人的信真正来源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四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所以第一，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才能够跟神求嘛。第二说，未曾听见怎么能信他？所以要有人跟我讲，我才能够听，才能够信他。所以我自己的信心是怎么来？我怎么能够信？要有人跟我讲啊，要我要听见嘛。我要听见，我才能够产生信心呢。所以第二，我必须要我的信心不是我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我的信心必须要有神的话来供给我，我才能够相信。第三呢，要有传道的人才能够让我听见呢。因为那个我听什么？我听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做人做事的大道理，我还是不能够相信呢。所以要有人来传神的话，我才能够相信呢。然后呢，要有人来传福音，然后说那个没有要有人奉差遣他去传道，所以要有人被送来他去传道啊。然后那个没有人到我家门口，或者是说没有人来对我传福音，那我怎么听到神道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原来是呢，我本来我觉得说很简单嘛，就是我就信，那别人他没有信，所以那个别人他吃亏倒霉，我呢信啊，所以我有功劳。可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连我的信如果没有神他的安排，我怎么能够相信？这个给我们这些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的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往往就是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不是说我去讲破了我的口，然后凭着我三寸不烂之舌，然后呢，终于把这个张三李四把他带信主了，然后哇，我的口才多好！不是的，传福音不是， 传福音是神差遣我到一个人的家里，然后呢我传的时候恐惧战惊，然后口齿不清，然后呢讲起话来呢颠三倒四的，然后哎他相信了，奇怪。因为神在圣灵借着传福音的人把神的道带到那个人的心里面，不是我的口才带到他的心里面，不是我的热心带到他的心里面，是神的道带到他的心里面，然后他相信了。然后呢功劳是谁的？我也没功劳，他也没功劳，神完全是神的功劳。哇，这才能够让我们在信心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来向神感恩。结论，信心是因着神的恩典，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这个叫做因信称义。那我还没有讲称义，下次讲，这一次讲到了神的恩典，讲到了信心。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回应？
是靠神的道，但是有的人是要从这个人身上，传福音这个人身上有没有基督的精神？
对，也是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即使我是一个好行为的人，即使我是一个很有见证的人，我跟人传道，那个人相信了，我也不能够归功于我的好行为、我的好见证，我还是要归荣耀，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的确有一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传福音，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是更重要的。我想我没有时间讲那么多见证啦，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好，那我要 turn the corner。 那个上一次我们我发一些那个对不起，我上次发的时候我忘记我们当中有人看简体字的，所以我就通通发的都是繁体字的。有没有人那个看繁体字有问题啊？啊，那个，我那个，对，我是有印一些简体字版的，但是印的不多。那个我看还有没有？我应该还有。好，那这一次呢？两份。好，这个东西其实网络上面都有啊，所以如果说你们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的话，就这个东西已经那个，哦，对不起，这本书叫做《主工人的性格》，你们有没有？你们应该有了《主工人的性格》哈。那为什么我选《主工人的性格》这本书呢？其实尼诺森的观点，我不是完全同意哦，就好像我的观点我自己都不是完全同意哦，但是呢，不同意没关系，只要他不是讲异端，而且他讲的东西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都要接受。所以我在这当中有一些，如果我看到有一些我不同意的东西，我会跟大家说明。不过基本上《主工人的性格》这一本书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争论，像他有一些书啊，例如说那个《属灵人》那一本书，可能就不会太推荐。另外还有一本书，我会觉得写得很好，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本书写得真的非常好。但是书名我不太同意。那本书它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成长。他说神给我们时间，神帮助我们在我们身上做建造的工作，做拆毁的工作，这个是一个过程，一个时间上面的过程。他说我们人不能够减少这个过程的时间，他这个过程可能花10年花20年，我们神不能够减少，但是我们人会拖长这一段时间。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谨慎，那个让神的工作能够 能够很顺利的在我们身上做。好，那我上次我就稍微我就的这个这一份主公人的性格第一章啊，我就稍微讨论有几个讨论了。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说要这本书它的书名虽然说叫做主公人的性格，好像说我们去读了它之后我们就准备要来服侍了，其实不是的。其实它的更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有的品格。所以他在讲说，第一个我们应当有什么品格，我们要会听人讲话。我不是说我这个人要会传道，会赶鬼，会医病，我们要会听人讲话。会听人讲话有三种话，第一种话叫做什么？
讲出来的话。
很好，你看有看的人就好。第二种话呢？没有讲出来。第三种话？
邻
里的话。真的，我们一个人学会听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会说啊，原来他有一些话他没有讲出来。那他没有讲出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听到？他没有讲出来的话，我们是要自己是一个受过对付的人，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他是什么叫做受过对付呢？就是说基本上他尼霍生他讲到对付，往往就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有关，受苦有关。也就是说我受过苦，我在这个信仰上面我经过挣扎，我经过一个自我的一个舍己的过程，然后我才能够去了解那些人他没有讲出来的话。他表面上他有一些话他讲出来，有一些话呢他没有讲出来。他这一段他也讲到说，他并不是说要我们就花什么三个小时五个小时老是去听同一个人讲话，不是的。而是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一个受过对付的人，最重要我们能够经过十字架，然后呢我们能够来做一个会听话的人。这个是第一章他的重点。有没有人读了以后觉得有帮助的？有帮助啊！我觉得我自己读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好的一个提醒。好，那我在发这个第二章哦。那这一次我就是印的大部分都是简体字，但是我又印的份数不够了，那个繁体字我只印了两份，你们如果有的话，你们不要拿那个好，对，如果不够的话，我那个，我们可以那个下课之后，我们去那影印机那边印，那个把它加印，对。还有，如果人已经有人已经有这本书了，就那个。就不要拿。那这本书呢，我想说，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每一次我们读一章，每一次我们读一章，然后读完了之后呢，我们如果说有什么心得啊，有什么看见啊，有什么亮光啊，我特别是在尼霍生弟兄这个他写的这本书里面，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提醒呢、啊？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分享。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分享？有没有？哦。
第三种就是听他的邻里的话，这个人还没信啊，他邻他怎么邻呢？
哦，他这个是对信的人，就是对，是而且尼霍生其实他邻哦，他对他讲邻这个东西，在尼霍生的书里面讲邻这个东西，就特别是讲已经相信的人，他在信仰这个邻，就是讲到说他在信仰过程当中，他可能遭遇到灵里面的一些对信仰上面的一些挣扎，哦，一些光景。那这些光景，因为他尼霍生的这个思想是人是灵魂体。那我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呐、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想哈、啊，我到底是灵魂体哦，是怎么我自己去想。那我觉得我觉得我是灵魂身体啊，不过没有关系。哦，那我是就着尼陀生弟兄的思想说，人是灵魂体，然后灵影响魂， 魂影响体，所以他的思想说，第一个你先听到他外面的问题，就体的问题，第二个你听到他里面那一层的问题，第三个你听到他，所以他会用灵的问题，因为他在他的观念当中，灵支配魂，然后魂支配体，是这样子的。对，那因为我们看的比较多尼托生的书，所以我们就比较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他的讲法呢，有些今天的教会不讲，因为什么？因为不太合真理。那没有关系，我讲过，我们读这些书呢，就好像很多古典的著作哈，包括连奥古斯丁写的书啊，连马丁路德写的书哈，你都能够挑出毛病的。那没有办法，没有 nobody perfect， 除了圣经之外，所以你去读任何一个属灵人写的书，你去听任何一个属灵人讲的道，没有一个人讲的道是完美无缺，也没有一个人写的书是完美无缺的。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必去太去挑剔，太去那个怎么样，那个排斥。我们知道他的出发点，我们知道他的想法就好。那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分辨的就分辨，不能分辨的我们就尽量去了解他的思想。只要他讲的不是异端，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好，很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条道路真的是从信到信，从我们这个人本来是要在灭亡当中的光景，然后我们能够被你所拣选，然后我们能够有人把道传给我们，然后我们能够相信。主啊，我们看见这一些我们是白白得来的，这些完全是你的恩典，这一些我们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夸任何的功劳，主，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知恩报恩感恩，而且活在这个恩当中，而且将来我们知道把这样子的恩传给更多的需要领受这个恩典的人。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也带领我们以下我们敬拜祷告歌唱的时间，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